我们平时聊到游戏，特别是里面那些抽卡、开箱子的设计，总觉得有点像赌博，好像是个不太光彩的设计。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赌性根本不是游戏的缺陷，反而是它最核心的魅力来源呢？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也正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开篇就扔出一个重磅炸弹，我们一直都搞错了。投机和风险根本不是游戏的漏洞，而是它的核心设计。你想想，从古罗马的骰子到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甚至是咱们小时候拆宝可梦卡包，不都是在为了一份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感而买单吗？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拆卡包那个瞬间的期待感，确实是最大的乐趣来源。所以文章里说的超赌博化，就是指 Web3 技术把这种古老的刺激感给放大了。它到底是怎么个超法？
没错，这个"超"字是关键。区块链技术给这种投机带来了几个革命性的催化剂。第一是即时流动性，你抽到的稀有卡牌或者游戏道具不再是躺在你的账户里自娱自乐，而是可以立刻在全球市场上变成真金白银。第二是可验证性，一切公开透明，你不用担心平台黑箱操作。第三，也是最厉害的，是可组合性。
等等，可组合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技术，你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就把它想象成乐高积木。在以前，你玩一个游戏，里面的道具就是这个游戏专用的，像一个一体成型的玩具车。但现在，你的道具是一个个标准的乐高零件，你可以把它拆下来，装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乐高模型上去。这种可组合性让一个游戏的资产可以和另一个金融协议互动，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新玩法。这就是超赌博化的底层动力。
我明白了，就是万物皆可互联，万物皆可金融化，但这听起来风险也很大啊。当游戏和金融投机变得密不可分，会不会最后只剩下赌徒而没有真正的玩家了？
这确实是它的一体两面，但从设计的角度看，当风险和回报成为游戏循环的核心要素时，注意力的增长是指数级的。一个道具的价值不再仅仅是它在游戏里好不好用，而是它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这种波动本身就成了游戏内容的一部分，吸引着无数人关注、讨论、下注。这套机制的传播力和粘性是传统游戏靠美术和剧情远远比不上的。
看来，超赌博化确实是一种深刻的市场和心理机制的重塑，但这就让我更困惑了。既然投机是核心，那上一轮声势浩大的 Web3 游戏热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E 模式，为什么几乎全军覆没了呢？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上一轮的 PRE，像 X Infinity，曾经吸引了几十亿的资金，但最终还是崩盘了。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PRE 押错了宝，因为它错误地把游戏当成了工作。
游戏当成了工作，这个说法很有趣。我一直以为 PRE 就是边玩边赚，听起来很美好啊。
美好只在表面，实际上玩家们不是在玩，而是在榨取价值。整个游戏循环毫无乐趣可言，沦为了一种数字世界里的苦役。你想想，如果一份工作本身极其无聊，唯一的动力就是工资，那一旦工资发不出来或者大幅缩水，你还会继续干吗？PRE 就是这样，当投机资金的潮水退去，那些不好玩的游戏自然就没人碰了。
我懂了，这就像一个没有观众的盛大演出，一旦投资人撤资，整个台子就塌了。但很多人可能会问，像英雄联盟或者 CSGO 这些电竞项目，职业选手不也是把游戏当成工作吗？他们为什么能成功？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区别在于核心价值。电子竞技的核心是顶尖的技艺和观赏性，它是一种娱乐产品。职业选手是为观众表演的明星，而 PRE 的本质是让海量的普通人去完成一种低技能、重复性的劳动，来维持一个经济模型的运转。文章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游戏从来无法作为劳动实现规模化，他们只能通过娱乐性实现扩张。
所以，PRE 的失败本质上是违背了游戏的娱乐属性。它试图建立一个数字工厂，而不是一个数字游乐场。
完全正确，这也引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把投机性排除在外，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加密游戏不过是用户体验更差、更卡的 Web 二游戏罢了。他们唯一的吸引力就是那个投机循环。所以教训很明确，游戏必须回归娱乐，而娱乐的核心离不开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东西——风险和投机。
既然投机是核心，那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能够把娱乐和投机完美的结合起来，给未来的炼油指条明路呢？
文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反直觉的答案，预测市场。
预测市场，那不是用来预测选举结果或者体育赛事比分的金融工具吗？这怎么能算游戏呢？
你先别急着下定义，文章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撕掉预测市场这个金融标签，它的内核本质上就是游戏。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娱乐循环，下注就是你的操作，价格波动就是实时反馈，而最终结算时的真相大白就是给你的奖励。
哦，这个角度很新颖，你具体说说它为什么能成为游戏的理想形态？
它有几个特别厉害的特点，首先是反身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但原理很简单，你下注推动了价格，价格的变动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和关注，这些讨论又吸引了更多人来下注，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病毒传播循环。你的每一次下注不仅是在博取收益，更是在创造内容。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就像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一个热门话题，只不过用的工具从文字和图片变成了真金白银的下注，赔率的图表、盈利的截图本身就成了最刺激的魔音，到处传播，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它能用很小的资金池撬动巨大的关注度，散户的每一次操作都能在价格上清晰地看到反馈，这种感觉是会让人上瘾的。但是传统的预测市场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节奏太慢，玩法太单一，所以没能真正火出圈。
那未来的炼油要怎么改进它呢？
这就是下一波浪潮要做的事了，把预测市场的核心机制包装在更精美的游戏皮肤之下。未来的炼油可能会把每一个任务、每一个挑战都设计成一个微型的、快节奏的预测市场，核心循环非常清晰，你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然后你通过下注来为风险定价，最后根据结果获得收益或者凭证。
这听起来未来的游戏世界简直就是一个接入了金融系统的街机厅啊！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文章里就是这么形容的，未来的炼油不会再是 Axie 那种乏味的劳动循环，它就是一个个微型市场组成的庞大游乐场，你的每个动作都有可能被标价，每个新加入的玩家都在为这个循环注入新的流动性。
这种模式把注意力及价值这个概念推到了极致。在 Web2 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被平台卖给广告商是一种间接的变现，而在这里，注意力是直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成了可编程的资金流。
是的，这正是它最颠覆的地方。文章里那句点睛之笔是，价格作为分配的函数是注意力价值理论最纯粹的体现。这意味着开发者、内容创作者，甚至任何一个社区都可以利用这套底层基础设施，把投机性的注意力转化为可以自由编程和分配的资金流。这不再是单纯的在做游戏，而是在构建一套全新的以注意力为驱动的金融轨道。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核心观点其实是层层递进的。首先，我们得承认，那个有点像赌博的投机天性，其实是游戏和娱乐最底层的基因，是吸引力的来源，而不是缺陷。
没错。其次，上一代 PRE 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背离了这一点。他想把娱乐变成劳动，结果造出了一堆没人想玩的数字苦役。而预测市场则为我们揭示了游戏即市场的未来方向。它完美的融合了投机、娱乐和社交传播，
而最终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更宏大的图景。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游戏正在被重塑成一种高效的金融轨道。这可能就是超赌博化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不仅仅是关于游戏，而是关于如何将人类最底层的注意力直接转化为可编程的流动的价值。
是的，这才是这场变革最深远的影响。
这真的让我开始思考，超赌博化的趋势正在模糊娱乐与金融、玩家与投资者、消费与投机的传统界限。这不仅重塑了游戏产业的未来，更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的注意力本身成为可编程的资本，当每一次互动都可能带有金融化的风险与回报，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玩乐的意义？这种机制的极致效率和病毒传播性，是通向更自由、更刺激的数字生活，还是一个潜在的将人类本能深层金融化的潘多拉魔盒？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新范式中保持清醒与平衡，避免被 无止境的风险刺激所吞噬。这将是每一个深度探索者在未来数字世界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终极挑战。